是从死海附近，在约旦河东的一个王的大道。现在你看，这里有所罗门的教，然后呢，你看见经过什么呢？经过基列山。然后如果你再往北走的话，我们昨天给大家看地图就很清楚，那就最后就到了黑门山。所以我们晓得这里有一幅的图画，这一幅的图画呢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新郎和新妇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死海附近开始，从旷野开始的，然后经过基列山，然后呢到了哪里？然后到了那。这非常有意思在哪里？就是如果你仔细去读主耶稣一生，你发现主耶稣一生有几个关键的时期，有关键点。道成肉身当然是一个，然后呢他受浸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关键时期。因为他一从水里上来，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而且圣经明明说，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天为他撕裂了，原文是撕裂的意思。本来人堕落犯罪以后，天就像铜一样，像铁一样，所以从此以后天从来没有开过。是谁把天堂带到地上来的？是我们的主。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为他开了。所以现在很明显，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什么地方天为他开？受浸的时候。那么他在哪里受浸呢？就是在旷野，就是在那个，就是在约旦河。那么你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工作一开始他在哪里开始的呢？他一开始就是在死海附近开始。为什么呢？因为死海乃是整个地球上最低洼的地方。如果你把我们这个地球啊，如果你把地球啊形容作我们的一个脸的话，结果你就会发现呢，这个脸呢原来破了相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裂谷，这是裂谷，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裂谷已经产生了。那你说如果这个地球这张脸，我想摸摸什么地方是最深的，你摸摸摸摸，你摸的最深那个地方就是死海。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如果要做人类的救主的话，他整个的工作的起点在哪里开始的？他的工作起点当然是从约旦河开始的，没有问题的，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很明显的，你到了死海附近，一切都是没有生命的。死海我们知道里面一条鱼也没有，死海的盐的浓度是比普通地中海还浓十倍，所以所有有一些古时候的话，那些约旦河的水，约旦河的鱼啊，当它往下游快游到死海的时候，它忽然就回头了，因为它就知道那个水的成分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讲了生命，死海是没有生命，周围根本就像什么，就像什么呢？就像沙漠一样。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从那里开始。为什么？因为他来要做人类的救主，他知道人今天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因着人堕落，罪就进入了世界，死也就进入了世界，这个世界当然就受了审判。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的受了审判呢？因为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现在你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现在你只要看见荆棘和蒺藜，你就知道因为亚当夏娃人堕落了。但是我要问大家，到底这个堕落有多深？你如果光看见荆棘跟蒺藜，你看见不知道有多深。所以如果你知道人堕落有多深，那么神在他整个的地质环境上，整个生态环境上，他用什么？用死海来告诉我们人堕落的有多深，人堕落的有多深。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我们的主是在哪里开始他的工作呢？从死海开始工作。那当他从河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说我应当尽诸般的义，不是吗？当他从河里上来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说天开了。那么这里有一件事非常有意义，为什么我们的主一定要从约旦河上来呢？因为主耶稣的耶稣这个字啊，是希腊文，你如果把它翻作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你把约书亚这个希伯来文把它翻作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所以你记不记得在主耶稣降生以前1500年，有一个人名字叫约书亚， 他呢就领着百姓从河里上来的，你还记得那个故事？所以当主耶稣受浸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无形中就宣告说，那今天一个比约书亚更大的，当初约书亚怎样率领百姓从约旦河上来，现在主耶稣不止要叫我们脱离罪，今天主耶稣也要带领他的百姓从约旦河上来，然后就进到迦南美地。所以这个可以说神工作的目的，或者说主耶稣工作的目的。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他的工作自然从哪里开始？自然就从死海开始。但是请记得，每次你的脚站在约旦河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水是从黑门山流下来的。所以明白吗？今天如果这个水流到死海的话，那黑门山所代表的水迟早有一天要把死海的水像加利利海一样，一点都没有错。这果然就是以西结第47章给我们看见的，主第一次来他是从这个死海旁边开始，主第二次来的时候整个摩利亚山要裂开，然后从圣殿的底下要变成泉源，然后你看见它往东流，就往流到死海，然后就把死海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加利利海一样，充满了生命。所以这个预言不是一个预告，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的主就是磐石为我们裂开了，然后他的水今天流出来，流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像死海一样吗？所以现在很清楚，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不光解决你和我的罪的问题，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磐石一裂开，结果你看见说生命的水这个从他肋旁就流出血和水来。到了主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说那个用活水的江河就从天上就浇灌下来，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就开始发源，一直流到这个地上。所以请我们记得，当我们的主在死海那里受浸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借着他的工作，有一天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活水的江河果然从天上出来。所以你知道说那个黑门山不过是预表那个属天的境界，那么从黑门山有水一直流到死海，然后叫死海变活。那么同样的，因着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从他肋旁流出水来，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当他升到天上，我们知道那个活水的江河从哪里发源呢？活水的江河就从天上发源，就好像约旦河的水是从黑门山发源一样。黑门山因为雪白雪浩浩白雪，因着太阳的热慢慢就变成水了。那么同样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了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说原来有一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一直流到地上。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读这个读什么？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的主因为被又神右手高举，然后从父那里就应许了圣灵，然后就把你们所看见的就浇灌下来。所以那里用浇灌这个字，而浇灌那个字啊很稀奇，只用了两次，一次就是五旬节，还有一次就是哥尼流的家里。所以表示说这是历史性的东西，就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一次钉十字架，结果你看见救恩就成功了。所以很明显的讲的活水的江河从天上来的地上是什么时候开始？是五旬节那天开始。那么讲到这条河在天上那一端，圣经用浇灌。但是呢，你讲到在地上的这一段，我们的主告诉门徒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都要受圣灵的浸。这个圣灵浸这个字啊，也是只用两次。圣经讲到圣灵的经历有各种样的讲法，但是讲到圣灵的浸和圣灵的浇灌只有两次，没有第三次。一次在哪里呢？在五旬节，还有一次就在哥尼流家里。所以可见的这件事，这个工作是这一件事是代表的。那么什么意思呢？如果讲到浸，那当然讲到地上的这一段很清楚的。 所以现在你就看见主说说这个活水的江河从天上就流到地上，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这个活水自然就进到我们里面，就成为一井的泉源，然后最后从信主的人腹中就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工作的计划和工作的蓝图是再清楚不过了。你看到主耶稣的关键时期的时候，毫无问题他在旷野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为天为他开了。那旷野的那一带就是靠近死海的那一带，旷野那一带就是约旦河的那一带。那么请记得，今天我们的主他在一生的关键时期里面有一个时期就是他受尽。所以当你如果仔细的从第三章第六节开始，从旷野上来，然后你看到所罗门的教，你看到王的大道，你大概可以定位这个应该是就是主耶稣受尽的那个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主耶稣工作的开始。但是非常有意思，等到你讲的受尽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做什么呢？施洗约翰他不是新郎，他不过是新郎的朋友，他只是在婚礼的时候替大家做带位子的，他是做 usher 的，他不是新郎。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主还没有来以前，他有个先锋，那个名字叫谁呢？叫施洗约翰。那么你就发现说这个施洗约翰呢，他不管在哪里施浸，他都在哪里为主做见证。所以很有意思啊，你知道是施洗约翰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羔羊，也是施洗约翰告诉我们说他要替我们施浸，有一天他要把我们浸成功做一个身体，那就指着五旬节那天来说，那就是他神的儿子。所以一面给我们看见哥哥他，另一面也给我们看见五旬节。所以讲到完全的救恩，不光他是神的羔羊，这是十字架的救恩，但是呢你发现说主不止三天复活了，然后呢你看见最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下了，他就替我们施浸。所以很明显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已经升到天上，他就是我们的所罗门。所以简单的来说，讲到他是神的羔羊，他是好牧人；讲到他是为我们施浸的，他就是我们的所以很清楚，王跟所罗门，王跟牧羊人是一个人。为什么？因为神的羔羊就是为我们施浸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个说，当你读到雅各的，当你读到施洗约翰的见证的时候，你看见他做的见证是最完全，非常非常完全的。那不止如此，后来他怎么做见证呢？你如果仔细的读到路加福音，读到约翰福音，更清楚了。那有一次细节我不去说他了，那么就是因着受浸这件事，你记得吗？那个门徒和耶稣在到了犹太地，在那里居住施洗，那么就是当时我们主耶稣受浸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就告诉约翰说，你看人都到他那里去了。那这个时候你看见约翰怎么说呢？他说，我曾说我不是基督，是奉差遣在他面前的，你们自己可以给我做见证。娶新妇的就是新郎，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剩喜乐，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他比兴旺，我比衰微。请大家记得，是约翰的见证替雅各书定了位，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就是新郎。那么第一个心腹，心腹里面第一个成员就是谁？就是什么？安德烈。所以你看见吗？因为娶新妇的是新郎，所以等到他们一听见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他两个最好的门徒离开他了。你看见今天做工都要做到一个地步，今天你可以说最能够帮助你最得力的助手居然离开你，你看看。而且不止这样，有很多人就到他那里去了。所以现在我们要问约翰的见证是什么样的见证？他不只告诉我们他是神的羔羊，他就是牧羊人，他也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为我们施浸的，他明显是王，就是雅各所说的王。但是不止如此，虽然你替王定了位， 虽然你替这个谁，你替这个我这个王定了位，而且你替那个牧人定了位，但是问题在这。